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，温大雅，字彦宏，是滨州祁县人。父亲温君攸，北齐时担任文林馆学士，进入隋朝后任泗州司马，看到朝政没有纲纪，称病辞官回乡。温大雅天性极为孝顺，与弟弟温彦博、温大友都有名气。薛道衡见到他们，感叹说，这三个人都是倾向之才。最初担任东宫学士、长安尉，因父亲去世离职，恰逢天下大乱，不再出仕。唐高祖镇守太原时，以厚礼相待他。起兵后，被引荐为大将军府记事参军，主管文书习令。高祖接受禅让后，他与窦威、陈叔达共同商定礼仪典制，升任黄门侍郎，而温彦博也担任中书侍郎，两人共同掌管机要近臣之职。高祖曾从容地对他说，我从晋阳起兵是为了你们一家啊。升任工部侍郎、陕东道大行台尚书。因太子图谋作乱，秦王上表请求让温大雅镇守洛阳以应对变故，他多次呈现秘密计策，大多被赞许采纳。秦王即位后转任礼部，封为离国公。改葬他的祖父时，占卜的人占卜那块墓地，说对弟弟吉利，对您不利，怎么办？温大雅说，如果像你说的那样，我含笑入地了。一年多后去世，谥号为孝。永徽五年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。温彦博字大林，通晓书籍，机警聪悟且善于辩论。开皇末年，对策考取高等，被授予文林郎，在内史省当职。隋朝大乱，幽州总管罗毅引荐他为司马。罗毅率州投降，温彦博参与了谋划，被授予总管府长史，封为西河郡公，被召入朝廷任中书舍人，升任侍郎。高丽进贡地方特产，高祖想推让而不以臣礼相待，温彦博坚持认为不可，说辽东本是周朝箕子的封国，汉朝的玄兔郡，如果不让他们北面称臣，那么四方夷狄凭什么瞻仰效仿？皇帝采纳他的意见而作罢。突厥入侵，温彦博以滨州道行军长史的身份在太谷作战，朝廷军队大败，他被俘。突厥知道他是一个近臣，多次询问唐兵的数量以及国家的虚实，温彦博不肯回答，被囚禁在阴山苦寒之地。太宗即位，突厥归附，得以返回，被授予雍州治中，不久检教吏部侍郎。温彦博想淘汰选拔士人，但缺少方法，不能使众人满足，诉讼状纸堆满朝廷，当时的人讥讽他繁琐细碎。又任中书侍郎，升任御史大夫，检校中书侍郎事。贞观四年，升任中书令，封为虞国公。突厥投降，下诏商议如何安定边境。温彦博请求像汉朝设置降服匈奴一样，在五原塞安置，作为屏障，与魏征在朝廷上争辩。魏征辩不过他，天子最终听从了他。后来突利可汗的弟弟结社谋反，皇帝才开始后悔。温彦博善于辞令，每次询问四方风俗，宣布诰命，就像背诵一样，进退举止祥雅华美，人们都擦亮眼睛看他。高祖曾宴请近臣，派秦王传达旨意，随后环顾左右说，比温彦博如何？贞观十年，升任尚书右仆射，第二年去世，享年63岁。温彦博性格周密谨慎，掌管机要事务后，谢绝宾客不交往，觐见时必定陈述正事的利弊。去世后，皇帝感叹说，温彦博因为忧虑国事，耗尽心思精神，我见他没有超过两年了，遗憾没有允许他稍作休息以享尽天年。家中贫穷，没有正事，灵柩停放在别室，皇帝命有关部门为他建造了正事，追赠特进，谥号为公，陪葬昭陵。儿子温震、温挺。温震历任太子舍人，守丧时因哀痛过度去世。温庭娶了千金公主，官至延州刺史。温彦博的曾孙温熙娶了梁国长公主。温大友，字彦将，隋朝仁寿年间，李纲举荐他，被授予羽林骑尉。唐高祖起兵，引荐他为太原令。跟随秦王巡行西河，临行前，高祖说，人马单薄，必须要有经营谋略，让你参与军事，事情能否成功，就取决于这次行动了。西河攻下后，代理大将军府记事，与哥哥温大雅一同掌管机要进士。他感到不安， 请求改任其他职务。皇帝说，我虚心待你，有什么可怀疑自己的。武德初年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，封为清河郡公，去世后追赠鸿胪卿，谥号为敬。当初严氏、温氏在隋朝最为兴盛，严思鲁与温大雅都侍奉东宫，严明楚、温彦博同在内史省当职，严尤勤、温大有掌管教刊秘阁，严氏以学业优秀著称，而温氏以职位显赫在唐朝闻名。温大雅的四世孙温吉，字辅国，以字行事。安禄山作乱，他去见平原太守颜真卿协助守城之计。李光弼厚待他，后来住在邺地，薛嵩向朝廷举荐他，被授予太常丞，只感谢了薛嵩一次就离开了，隐居在郊野，世人推崇他的高风亮节。儿子温造，温造字简于，资表归伟杰出，生性喜爱读书，但盛气凌人，很少屈服于人，不喜欢做官，隐居在王屋山，人们称他居住的地方为处世署。寿州刺史张建峰听说他的名声，送书信和礼物招请礼遇他，温造欣然说是个可以交往的人，前去跟随他。张建峰虽然向他咨询谋划，但不敢用直事束缚他。等到张建峰任徐州节度使，温造告辞回到下邳，慷慨而有超脱世俗之心。张建峰怕失去温造，便将兄长的女儿嫁给他。当时李希烈反叛，攻陷成邑，天下藩镇暗中互相倾轧，驱逐主帅自立，德宗对此忧虑。因刘季正对朝廷效忠，密召张建峰选择纵横之事前去劝说刘季，帮助他坚定决心。张建峰强行任命温造为节度参谋，出使幽州。温造与刘季谈话未完，刘季俯伏流涕说，偏僻鄙陋，不知天子神圣，大臣尽忠，愿意率先诸侯效死节。温造返回，张建峰上报朝廷，诏令乘一马入朝奏报。天子喜爱他的才能，问温造的家世和年龄，回答说，臣的五世祖是温大雅，外五世祖是李季，臣年龄32岁。皇帝认为他奇异，准备任用为谏官，因泄露话语而作罢，又离去，隐居东都。乌仲印上奏请到幕府。长庆初年，以京兆司路的身份任太原幽镇宣谕使，召见时推辞说，臣是府县小吏，不宜出行，恐怕四方轻视朝廷。穆宗说，朕在东宫时听说刘总近年上书请求朝觐，派人询问刑期，却没有答复，你为我前去传达旨意，不要多让。于是赐给飞衣。到范阳，刘总全副武装到郊外迎接，温造为他开示祸福，刘总惧怕惊慌，如同刀刃在颈，由此登记所辖九州入朝。田弘正遇害，以起居舍人的身份再次宣慰镇州行营。不久，李景简因饮酒得罪宰相，温造因与他同饮被牵连，出任朗州刺史，开挖后乡渠百里，灌溉农田2000顷，百姓获利，称他为右使渠，召入授侍御史，掌管弹劾奏事，请求恢复朱衣置官，陈列在外廊，不被允许。夏州节度使李右任大金吾违反诏令进献马匹，温造在正衙抨击弹劾他。李右说，我夜入蔡州擒获吴元济，未曾心动，今日却被温御史吓破了胆，升任左司郎中，掌管御史杂事，升任中丞。大和二年，内招得四失火，蔓延到晋中的野狐落。野狐落是工人居住的地方，死者数百人。这天，宰相、两省官、京兆尹、中尉、枢密都聚集在日华门，督促神策兵救火所到之处，只有御史府没有到。温造弹劾自己说，御史台是捕捉盗贼的，恐怕有人借此制造奸谋，深令警戒防备，才得以进入。臣请求罚30次值班，催礼姚和罚20次值班，以此赎罪。宰相弹劾温造部等待朝廷定罪，而自行许诺轻判，不可听从，有诏令都罚扣1月俸禄。温造性格刚强急躁，有人触犯自己，即使是权贵也以气势压过他们。路上遇到左补缺鲤鱼，恼怒他不回避，逮捕随从鞭笞侮辱。左侍医舒元包等人进言，按旧例供奉官除宰相外，没有委屈回避之理。温造气灭典礼，无所畏惧，侮辱天子是臣，凡是小事而关系到分礼制度的， 不可失误。失误了，则混乱由此产生。时宜补缺虽然职位低微，却是侍臣；忠诚虽然职位高，却是法力。侍臣被欺凌，则恭敬不广；法力肆意妄为，则法律败坏。听说元和、长庆时，忠诚呵斥，止步不超过半方；如今进到两方，称为龙阶。温造擅自尊大，忽视僭越之嫌，请求论罪。皇帝于是下诏抬棺，供奉棺共行道路，听任先后而行，相遇则作揖。忠诚传呼不得超过300步。温造弹劾打击，无所回避畏惧，威望引燃，揭发南曹伪官90人，主力都被处死。升任尚书右丞，封为祁县子。新元军作乱，杀死李将，众人认为温造可以平定叛乱，文宗也认为他有才能，于是授予检校，又散其常事，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允许他见机行事。皇帝担心他劳师费财，温造说，臣计算各路戍守蛮地的士兵正要返回，希望得到密诏接受约束，用这些就足够了。皇帝同意，命神策将董仲志、河中将温德仪、河阳将刘世和跟随温造。而新元将魏志忠、张丕、李少直从蜀地返回，温造向他们说明意图，都说不敢有二心，于是用800人跟随自己，500人为前军。进入后，前军把守各门。温造到达后，享大宴，视察厅堂，说这里狭窄，不足以宴享士兵，改到衙门。坐定后，将士环绕参拜。温造慢慢说，我想听听新军离开主帅的意图，可以全部上前，旧军不得进入。慰问完毕，就坐。酒宴开始，随从士兵合围，有士兵察觉想离开，温造传令呵斥，才不敢动。立即询问军中杀害李将的情况，魏志忠、张丕夹击而立，拔剑传呼说全部杀掉。围兵争相奋击，全部斩首，共800余人。亲手杀李将的被剁成肉酱，发号施令的被斩首。取100级首级祭李将，30级祭死士官王景琰等人，其余全部投入汉江。监军杨淑元抱着温造的靴子哀求，温造派兵护卫送出，诏令流放康州。杨淑元是当初激起兵乱的人，人们以温造不杀他为遗憾。因公家检校礼部尚书，赐10000匹缣帛犒赏士兵。入朝任兵部侍郎，因病请求退职，出任东都留守。不久任河阳节度使。上奏恢复怀州古代秦渠方口堰，用以灌溉济源。河内、温、武至4县田地5000顷。诏入任御史大夫。正打算倚重他为宰相，恰逢患病不能上朝，改任礼部尚书。去世享年70岁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。哥哥温淼，弟弟温逊。温淼在长庆、大和年间多次以时宜补缺征召，不应召。温逊曾任县令，解应受离去。温造的儿子温章。温章因父亲恩应，多次任官至大理城。因平吏盗取官物并焚烧仓库，温章刺探到实情，升任侍御史，赐妃衣。升任婺州刺史，因政绩有功劳，赐金子。调任卢、宋二州刺史。宣州驱逐郑勋时，崔贤调淮南兵讨伐，以温章为宣州刺史。事情平定后，就地任观察使，升任武宁节度使。银刀军骄横，历任将领都姑息，而温章政令严明，银刀军害怕，相继驱逐温章，诏令调任兵宁节度使，历任金兆尹。温章向来精明干练，铲除积弊，豪强畏惧屈服，加检校吏部尚书。同昌公主去世，一宗诛杀医治无方的医生，囚禁亲属300余人。温章与刘瞻极力进谏，被贬为镇州司马，感叹说生不逢时，死何足惜，
服毒自杀。
温彦博的后裔温庭筠，年少时聪明颖悟，擅长写文章，与李商隐都有名气，号称温李，但品行轻薄，没有检点约束，又常做策辞宴曲，与贵族子弟裴贤、林狐学等赌博饮酒侠逆，多次考进士不中。他文思神速，常替人作文。大中末年参加考试，考官监察尤其严格，温庭筠不高兴，上书千余言， 但私下带人作文的已有八人，执政者鄙薄他的行为，授予方山尉。徐商镇守襄阳，任他为巡官，不得志，离去回归江东。令狐陶政镇守淮南，温庭筠怨恨他在朝中时不为己助，过府不肯谒见。到扬子院乞讨前，夜晚喝醉，被巡逻的士兵打折牙齿，向令狐陶申诉。令狐陶为此弹劾立足，立足详细说出他的诬行，令狐陶对双方都放置不处理。事情传到京师，温庭筠便见公卿，说是被立足诬陷。不久徐商执政，很偏袒他，想举荐任用。恰逢徐商罢相，杨修憎恨他，于是被废弃而终。本名温琦，字飞卿，弟弟温庭浩，咸通年间在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幕府任职。庞勋反叛，用刀胁迫温庭浩，让他起草表文请求任节度使。温庭浩骗他说，表文上达天子，我当为您思考两天。庞勋高兴，回来后与妻子诀别，第二天再见庞勋。庞勋索取表文，他傲慢地回答说，我岂能用笔墨侍奉你，赶快杀了我。庞勋仔细看着笑道，儒生有胆量啊，我发动百万之众，难道没有一人撰写檄文吗？囚禁了他，另让周仲起草表文。崔彦曾遇害，温庭浩也死去，诏令追赠兵部郎中。黄甫无义，字仁简，是京兆万年人。父亲黄甫旦曾任隋朝滨州总管府司马，汉王杨亮谋反，逼迫他顺从，他不肯，被杀害。黄甫无义在长安听到变故，立即痛哭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我父亲生平注重节义，一定不会苟且偷生。不久讣告到来，果然如此。当时吾等爵位已废除，炀帝赞赏黄甫旦的忠诚，特地封黄甫无义为平舆侯，并追赠黄甫旦为柱国弘毅郡公。黄甫无义历任豫阳太守，政绩为天下第一，两次升迁后任右武卫将军。皇帝巡幸江都，下诏命他留守洛阳。皇帝被杀后，他与段达、袁文都一起拥立越王杨栋。等到王世充篡位，他抛弃母亲和妻子，夺官自行归顺。追兵赶到，黄甫无义回头说，我只有一死，终究不能和你们一起做叛逆之事。解下金带扔在地上，说，把它给你们，不要为难我。骑兵们争相下马拾取，因此得以逃脱。高祖因黄甫无义本是隋朝的勋旧，尊重优待他，任命他为刑部尚书，封为华国公，历任陕东道行台名部尚书，升任御史大夫。当时蜀地刚刚平定，官吏大多横行不法，民不聊生。皇帝下诏命黄甫无义持节巡视安抚，允许他秉承致命人免官吏。到任后，罢免贪婪暴虐的官员，任用廉洁善良的人，法令严明，蜀地百姓因此安定。黄甫熙仁是个奸邪之人，诬告黄甫无义因母亲的原因暗中勾结王世充，皇帝判定这是欺诈，斩杀黄甫熙仁，派给侍中李公昌迅速传告。又有人告发黄甫无义与萧显勾结，当时黄甫无义与邢台仆射窦京不和，于是上表自我陈述，并上报窦京的罪行。皇帝下诏命刘世龙、温彦博查办，没有证据，于是斩杀告发者，并罢免窦京。等他回朝，皇帝慰劳说，近来多有人谗言诋毁，只因你正直而被奸邪小人憎恨罢了。黄甫无义叩头谢恩，皇帝说，你没有辜负我，谢什么？任命为民部尚书，外任同州刺史，调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所到之处总是关门不接见宾客，左右的人没有敢出入的，所需物品都从其他地方购买。曾经巡查部署，住在百姓家，灯芯烧尽，主人准备添加，黄甫无意抽出佩刀割断衣带做灯芯，他的廉洁耿介就像这样。然而他过于谨慎，每次上表奏书读几十遍仍害怕不妥，使者上路后还追回再三审阅才发出。母亲在长安病重，太宗命他乘一马迅速回京探问，他忧惧不能进食，在途中病逝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为孝。王圭反驳说，黄甫无意入蜀，不能与母亲同行，留在京师去世，为子之道不足以称道，不能称为孝，于是改谥号为梁。李袭志，字崇光，他的祖先本是陇西狄道人，五世祖为避乱迁居，改为荆州安康人。 在隋朝任使安郡丞。大业末年，盗贼兴起，李希志拿出私人财产招募士兵，得3000人，登城抵御盗贼。萧显、林世宏多次进攻，都未能攻下。听说杨帝去世，便与市民穿丧服哭掉3天。有人劝他说：“您治理郡守已久，士大夫乐服归相，蛮夷畏惧威严，虽说是隋朝臣子，实际上是军长。如今天下分裂，称王的不止一姓，应当趁机占据岭南，夺取百越之地，难道比不上魏佗吗？”李希志说：“我世代为隋朝臣子，如今江都虽然沦陷，宗庙社稷还有供奉，你们应当同心协力洗血耻辱，怎能依仗乱世图谋不义？我宁愿岛中而死，也不违背节义求生，魏佗不足以效法。”准备斩杀劝说的人，众人劝阻才作罢。于是坚守共2年，力竭援绝，被萧显攻陷，为署为工部尚书、贵州总管。武德初年，高祖赐书信，命他儿子李玄嗣召他回来。李希志与岭南酋长永平郡守李光度暗中谋划归附朝廷。皇帝又写信小玉说：“你是朕的同宗，不可与异姓相比，应当和子弟一起列入宗正属籍。”等萧显平定后，岭南60余州都来归附，是李希志招引所致。赵郡王李孝恭秉承致命，授他为贵州总管。5年来朝，升为柱国，封始安郡公、江州都督。后来讨伐府公时，任水军总管，转任贵州都督。李希志镇守贵州28年，为郑崇尚钦简，南方荒远之地感到便利，上表请求入朝，以光禄大夫、汾州刺史身份退休去世。弟弟李希玉，字茂实，通达聪明，有见识气度，在隋朝任冠军府司兵。因是师辅佐代王守卫京师时，三府地区盗贼已聚，李希玉请求率兵占据永丰仓，发放粮食赈济穷乏，拿出库物赏赐战士，飞船檄文到郡县，共同追捕盗贼。因是师不听从，于是请求外出招募山南士兵。到汉中时，高祖已平定长安，召他授为太府少卿、安康郡公。讨伐王世充时，任潞州总管。当时突厥已与朝廷和亲，又派使者与王世充勾结，李希玉捕杀使者。皇帝下诏委派他掌管运输，以供应东征军队。多次升迁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江南巡查大使，多有升降官员的举措。扬州是江吴大都会，习俗喜好商贾，不从事农业。李希玉引雷杯水筑聚成塘，灌溉田地800顷，以尽地利，百姓多回归本业。赵入任太府卿，为人严整诚恳，以威严整肃闻名，居家节俭，后代宗族亲戚俸禄根据多少分给大家，用余钱抄书。离任扬州时，书装了几车，曾对子孙说：“我生性不喜财物，以致穷困，但京城附近有次田10顷，能耕种它，足够吃饭。河内有1000棵桑树，从事养蚕可以穿衣。江都的书籍，努力研读可求取官职。我死后能勤于这些，就无需依赖别人了。”升任凉州都督，改任同州刺史。因在凉州时因私怨账杀翻合成刘武，当判死罪，废为平民，流放泉州，去世。江魔秦州上归人。隋朝大业末年，任晋阳县长。高祖在太原时，江魔预先结识他，对亲近的人说：“隋朝政治混乱，将亡，必有圣人承受天命。唐公有王霸的资质气度，他一定能拨乱反正，夺得天下。”于是深相交结。等到大将军府建立，被引为司公参军，随从平定获益将军军队，于是渡河，江魔部署指挥，一夜之间渡过。高祖感叹他的谋略，进而平定长安，授任相国骤曹参军、长道县公。薛举侵犯秦州，因江魔是山西豪族旺姓，皇帝下诏安抚陇外，授予他自行决断的权利。临行前，他请求说：“您的天人声望已经所属，应当应承图谶，光大拥有神器。我老了，恐怕陷于朝露，希望能亲眼看到您登基，死而无憾。”高祖赞许采纳，于是与窦轨出散关，攻下河池、汉阳，遭遇薛举，与之交战，窦轨战败，召江魔回朝，任员外散骑常侍。 后来薛仁杲平定，升任秦州刺史。皇帝说，古人称衣锦还乡，如今将本州授给你，以酬报功劳。凉州荒凉梗塞，应当有办法安定他。江魔到任，以恩信安抚边地习俗，盗贼衰止。百姓高兴地说，没想到又见到太平官府。改任陇州，因年老离职。贞观元年去世，追赠明州都督，谥号为安。儿子江阙，江阙字行本，以字显明。贞观年间任将作少将，监护建造九成宫、洛阳宫及诸院寓所，以干练有力著称，多次受到赏赐，出游巡幸无不随从，升任宣威将军。太宗选拔骁勇人才，穿五色袍，乘六弦马，直入屯营，宿卫帐内，号称飞骑，每次出行即令随从受江行本左屯卫将军分管统帅。高昌之役任行军副总管，从益州出发，距柳谷百里，依山制造工程器械，增减旧法，器械更加精良。那里有汉朝班超纪功碑，江行本磨去骨刻，重新刊刻颂扬陈国威灵。于是与侯君集进军平定高昌，作战有功，皇帝以喜书慰劳。回朝后封金城郡公，赐奴婢70人，帛150段。皇帝将要征讨高丽，江行本劝谏不应轻率用兵，皇帝不听。到盖谋城，众刘健死。皇帝赋诗悼念，追赠左卫大将军、陈国公，谥号为襄，陪葬昭陵。儿子江简袭爵。江行本生性恭谨敏捷，所居官职虽严寒酷暑无懈怠之色，加上有巧思，凡是朝廷的营建修缮，主管官员必先咨询，然后施行。魏征见他倚靠清静，恐怕逐渐开启奢侈之风，劝皇帝斥退他。皇帝依赖他的强干，不斥退。儿子江柔远，容貌俊美，奏对祥明善辩。武后时，官至左阴阳卫将军，代理地官尚书、通事舍人，内供奉。儿子江角、江惠。江角，长安年间任上衣奉御。玄宗在藩王府邸时，江角看出他有非凡气度，倾心相托。等到即位，从润州长史召入寿殿中少监，出入寝宫，陪伴宴饮私会，下诏允许免去礼节，坐与妃嫔连榻，见或击球斗鸡，呼叫他实不成名，赐给宫女、旧马及其他珍物，前后不计其数。皇帝在殿庭观赏一棵好树，江角极力称赞，皇帝立即下令移栽到他家。后来将要诛杀窦怀珍等人，江角参与密谋，因公升殿中间楚国公，十封400户。议论者讥讽江角的任用待遇太过分，皇帝因他是藩邸旧臣，想有所宣扬，于是下诏说，殿中间楚国公江角过去在藩国侍奉朕，即使是彭祖同书、子陵共学，也不过如此。朕曾由长阳、户、杜之间，江角当时侍奉，多次对朕说，项王必将登上帝位，王且为楚父。朕呵斥后才停止，又对朕的兄弟近期说起。话传到太上皇，太上皇上奏中宗，派四国王李雍等人查问，江角一心保护，毫无二言。宗楚客、己初讷等人请求流放江角于炎荒之地，中宗特地下诏贬为润州长史。他专以忠诚拥戴朕，认为天将有命，所以屡危岛间而无变。朕既即位，他又参与诛杀奸臣，本想后加光宠，但他每事谦逊，他忠诚尽节，多有规谏裨益，而悠悠之谈，丑化正直，天下之人尚未能认识江角的功劳，为何见解如此不同？昔日汉昭帝任用霍光，魏武帝明察成御，朕虽不得，大约近似于此。且困厄当毁时，必灭其宗。亨通至盛时，所酬未足补，岂能听信流言而忘记厚德？如果开始有谋划，图谋善终也可。不久迁太常卿，兼修国史。帝江惠又任吏部侍郎，有权势宠幸，宋璟认为非长久安定之策，请求抑制裁减。开元五年，下诏放归田里，使自娱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又任秘书监。开元十年，因泄露禁中言语，被四浦王李峤弹劾，敕令中书门下查明情况。李峤也是王守义的阴家，中书令张家珍暗中迎合其意，罗织罪名将江角下狱。 下诏免死罪，杖责，流放青州。途中病死，年50。清后之人因此被贬死的有数人，世人以为冤枉。当时袁前要正任侍中，不能纠正，被人讥讽诋毁。皇帝后来思念江角舅公，命将灵柩运回，以礼安葬，慰问其家，追赠泽州刺史。后因儿子娶公主，又追赠吏部尚书，仍赐封200户为慈享费用。儿子江庆初，江庆初出生时刚满1岁，皇帝允许娶公主，后来留贬20余年。天宝初年，江角的外甥李林甫为宰相，向皇帝说起，才授以官职，袭封楚国公。天宝10年，娶新平公主。新平公主原曾嫁裴寅，裴寅去世，才下嫁江庆初。公主聪慧贤淑，通晓文墨，皇帝赏识她，历经肃宗、代宗朝，恩礼加重，江庆初也得宠幸。旧制，驸马都尉多不拜正官，特授江庆初太常卿。适逢修建建陵，下诏命他为使，误毁相连山冈，代宗发怒，下立论以不公，赐死。建陵时史忠烈等都被诛，裴寅之子裴访也被削官。公主被囚禁宫中，大历10年去世。旧历，太常负责供奉灵庙。开元末年，濮阳王李彻为宗正卿，得宠，开始请由宗正供奉灵庙。天宝年间，张继以公主女婿身份任太常，所以恢复旧制。等到江庆初败亡，又将灵庙归属宗正。江惠从蒲州参军起家，累任高陵令，治理有声誉，升长安令，人民敬畏爱戴。开元初年，升御史中丞。在此之前，永徽、显庆时，御史不拜宰相，奉命出使四方的人，在朝廷中作揖相见，后来逐渐屈从。到江惠时，独守旧制，对御史说，不按旧例，将上奏谴责你们。于是抬移赴镇，转太常少卿。当时国家战马缺乏，马会请求用诏书在6湖州买马，总共得到3000匹马，代理游击将军之职，下诏准奏。宫廷马厩于是逐渐完备。被授予黄门侍郎，推辞不接受，改任兵部。满1年后，任吏部侍郎，主持选官事务。蜀吏曾请托办事做坏事，之前主持选官的人用荆棘围栏和护卫，检查堵塞内外，仍然不能禁止。到马会任职，全部撤除，表示不加防范限制。然而他处事精明，私下相互嘱托，罪行总能被发现，人们都认为他神明。起初，马会革除旧制，显示简约，朝廷议论担心必定失败，不久贿赂之路被堵塞，而流平有序，众人于是心服。围剿被流放，马会也被降职任宗正卿，贬为春州司马，调任海州刺史，去世。崔善为贝州武城人，祖父崔瑜任魏朝散骑侍郎。崔善为精通历法算术，在隋朝出仕，调任文陵郎，都率工匠500人营建仁寿宫。总监杨素索要簿册查验，崔善为拿着手板按计唱报，没有一处差错，杨素大为惊奇。从此四方有疑难案件，都让他审查讯问，都能查清实情。仁寿年间，升任楼凡司户书左，唐高祖当时任太守，特别礼待他。崔善未见隋朝政事一天比一天混乱，秘密劝高祖谋取天下。等到起兵，代理大将军府司户参军，封清河县公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丞，以清正明察著称。各曹属吏憎恨他，因为他身材矮小驼背，嘲笑说弯曲如钩，照例封侯，想使他被罢免职务。皇帝听说后，勉励他说，过去齐朝末年奸吏歌颂胡律明月，而高伟昏庸不明察，以致灭了他的家族。我虽无德，幸而避免了这样的事。于是下令悬赏捉拿诽谤的人，诽谤才停止。妇人君传勿盈利，李淳风指责其粗疏，皇帝命崔善为考核两家得失，多有裁定校正。贞观初年，任陕州刺史。当时议论人口多土地少的地区要迁移到地广人稀处，崔善为上奏，京畿内人口众多，而丁壮全部登记为府兵，如果允许迁移，都到关东，使近处空虚，远处充实，不是长久之计。下诏准奏。历任大理、司农二卿，因与少卿不和获罪， 外放为秦州刺史。去世，追赠刑部尚书，谥号忠。当初天下已经平定，群臣有丧事的都被夺情起复，崔善为进言指出其弊端。武德二年才允许服满丧期，然而仍然时常因权宜紧迫而不能免俗，如房玄龄、褚遂良等人很多。李嗣珍，字承昼，赵州百人人，多才多艺，考中明经科，多次调任许州司公参军。贺兰敏之任东台修撰，上表举荐李嗣珍执弘文馆，与学士刘献臣、徐昭都年少有名，号称三少。高宗东封泰山回来，下诏追赠孔子为太师，命有关官员撰写著文，司文郎中雷少颖的文章不合圣意，改命李嗣珍，完成不到片刻，皇帝看后称赞，下诏加升两级。贺兰敏之等人倚仗恩宠放纵自如，李嗣珍不喜欢，请求补任义乌县令。贺兰敏之失败，学士多受牵连获罪，只有李嗣珍免罪。调入年间，任始平县令，教化大行。当时张怀太子作《宝庆曲》在太清观演奏，李嗣珍对道士刘盖敷衍说：“公音不照商音，是君臣不和；角音与指音相违，是父子猜疑。死生多而悲哀。如果国家无事，太子将承担其罪过。”不久，太子被废，刘盖等上奏他的话，升任太常丞，主持五礼仪，封常山县子。李嗣珍曾说：“隋朝乐府有《堂堂曲》，说明唐朝两次受命。近日有《册堂堂》，饶堂堂的民谣，册是不正，饶是危险。”皇帝疾病日益加深，政事都决断于宫中，把权柄交给他人，收回来不容易。宗室虽然众多，但居中至外，势力恐怕不敌。诸王大概要被皇后践踏，我遇见灾难不久就要发生了。太常寺缺黄钟，住不成，李嗣珍住在重业里，怀疑地下有钟，但找不到位置。路上遇到一辆车，有铎声非常响亮，李嗣珍说这是弓声，买下来带回，在空地上震动，好像有回声，挖下去得到钟，众乐于是和谐。曾引工匠在朝廷陈列乐器，武则天对他的风度应对感到惊奇，赵相王府参军严玄敬画下他的像，吏部郎中杨志成作赞，秘书郎因仲容题字，当时认为很荣耀。永昌初年，以右御史中丞之大夫事，请求以周汉二朝的后裔为王，下诏准奏，奉命巡视河东，推荐宋温景、袁家作、李日之，提拔到州县任职，都官至显位。来郡臣的御案正猖獗，李嗣珍上书劝谏，认为过去陈平氏奉汉高祖，谋划离间楚国君臣，使用反间计，项羽于是灭亡。现在大概有像陈平那样的人谋划陛下的君臣关系，恐怕成为社稷之祸，不被采纳。出任潞州刺史，来郡臣诬告他谋反，流放滕州，很久才得以回来。自己占不死的日期，预先准备好棺木炼具，果然在贵阳去世。有诏令州县护送灵柩回乡里，追赠济州刺史，谥号昭。武则天曾问李嗣珍关于楚军的事，回答说：“成因公孙楚就保全赵氏孤儿，古人称赞他们。”武则天醒悟，中宗于是得以安定。神龙初年，追赠御史大夫，所撰著述尤其多。当时雍州人裴之谷也精通乐律，长安年间任太乐令。神龙元年正月，祭祀太庙，音乐奏起，裴之谷秘密对万年令袁行冲说：“今时和谐婉转，将有大喜庆，应在唐氏子孙身上吧。”这个月中宗复位，有人骑马，裴之谷听到马嘶声，就说：“马鸣声悲哀，主人必定坠马而死。”见到新婚的人，听到玉佩声，说：“最终必定分离。”查访验证，果然都如此。